LG 清空塔，吸尘器、扫地机分镜合集，二合一省空间，双击自动除尘，双击一体轻而易举。LG 清空塔。
贵志，我们今天是不是有一双鞋子要介绍给大家？
对，
听说是地表最强的防水鞋。
哎呦，最强！
没错，而且重点哦。还有折扣嘛，要分享给大家，
优惠要来放送一下。
没错，要不然你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要介绍什么鞋子，就是今天在我们前面这个 VTEX 防水休闲鞋。
哎呦，
它哪里厉害，它完全防水，而且不是防泼水而已，穿起来非常的轻又很透气，所以其实你平常也可以穿，
好赞，
不用等到这个下雨天啦，随时随地都可以穿。这个样式是简约好看，我自己是穿主打色，那有时候穿正装或者像今天穿这个户外休闲风，基本上搭这双都没有问题。最重要的是来了，
嗯，
台湾价值点满，
哎呦，
台湾制造，
台湾制造 ，Made in Taiwan，
制作全部都通过欧盟第三方公证 Blue Sign 认证。
我记得上次悠悠啊，我们就是他有穿这双鞋子，我们直接把水泼在他的那个鞋子上，
这个脚全干，
完全没有湿，
厉害，
很赞的，很赞。所以各位观众，你现在听得注意了 ，VTEX 官网还有限定活动，结账输入法白专属优惠码
PLM88，
大写的 PLM， 我们再说一次。
PLM88
直接什么88折给他打下去，全家超商取货买一双就可以免运，而且重点哦，消费满7000还送什么
市价超过3000元的
复古金属框太阳眼镜，让你有一个防水的鞋子，又有一个帅气的眼镜，
下巴
听起来就妖兽战、大家赶快手动马上去输入 PLM88， 直接刷下去，
刷下去
绝对不会后悔。
法科电台的老朋友应该听过，我们在第11集访问过 Joseph 来讨论在挪威台湾人国籍证明运动。这场运动很特别，它是用诉讼的方式来去进行的。那时间回到2017年，当时有一群台湾在挪威的留学生，他们在挪威的这个居留证上面的国籍被强制注记为中国，而这群台湾留学生呢，认为这样子的一个注记方式呢，侵害到我们台湾人对于自己的国籍认同，所以在做了很多诉讼的功课、法律的研究之后呢，他们决定要来向挪威移民局来去表达抗议，而且也向台湾代表处来反映，希望可以透过外交途径来解决。可是事与愿违，因为大家也知道，无奈于中国庞大的国际实力以及挪威近年来比较有中的政策，所以这样子的外交途径是徒劳无功的，让我们这一群台湾留学生呢，他们别无选择，于是决定来控告挪威政府。但是打诉讼需要用钱，所以他们在台湾发起群众集资，最后成功募得300多万元台币，希望透过诉讼让国际社会看见台湾人的诉求。很可惜的，这个诉讼呢，他在奥斯陆地方法院败诉之后呢，一路都被上诉驳回。那很可惜的是，挪威的这个高等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呢，都完全没有开庭，就直接驳回上诉。所以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再度邀请到 Joseph 来到法科电台，请他来跟我们聊聊看说，这个案件一路到现在，所有可以打的法院都已经帮我们驳回了，我们后续还有什么样的路可以走吗？那今天 Joseph 告诉我们说，其实还不用气馁，因为真正重要的战场其实是欧洲人权法院，他们希望将这个案件送入到这个全球具有指标性意义性的人权法院里面来去审判，希望能够透过欧洲人权法院的诉讼来为台湾人的国籍认同来画下一个具时代意义的里程碑。那我们今天就欢迎 Joseph 来跟我分享这个诉讼的后续行动。
我们在台湾这个民主国家长大，某种程度来说的话，这个成长经验就会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成长经验就包含了我们整个民主转型的过程，还有我们投入在这些政治工程、法律工程的这些过程里面，都是我们形成一个共同体的经验。那这共同体的经验就会成为我们作为一个个人本身的一部分，所以大家当然就会很自然而然的说I'm from Taiwan, not from China.
法科电台刚开始播的时候呢，很前面的集数，刚刚跟 Joseph 聊天，他说我们上一次录音的时候是在一个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议室里面，
对，
我想说天哪，那个也太久以前了吧，那个是商案 这间公司刚成立的时候要不然还没有自己的办公室，所以 Sound 的第一代录音室是在某一间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议室里面，这是没有错的。
对，
他说这太久以前的事情了吧，
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想说怎么会走到会计师事务所，是不是走错，
你是觉得错愕说不是来录音的吗怎么没有电台感，然后来到会计师事务所是怎么回事。
对啊，那时候设备很阳春，不像现在就是还有一点装潢的感觉。
现在这个是我们法白自己的办公室啦。
对啊，
我们自己的录音室。天哪、啊、我们也走到就是有自己录音室的这一刻了想不到这个诉讼也就是这样过了。其实我本来以为诉讼会花更久时间，就这样严格讲起来其实是比预期的快。
快啊。
我们在第十一集聊的主题是这个在挪威台湾人有一个国籍证明的诉讼。没想到时间过这么快，最后这边又回来了，要跟我们报告后来诉讼的成果。
对。
那个时候还没有结果。
对。
一审都还没有出来。
对。那真的是没有预期到会那么快，因为也没有预期到疫情啦。
Okay.
疫情我觉得多少也有影响法院在判断上，就是说到底需不需要开庭来辩论这件事情。
嗯嗯。
虽然他没有把这个事情写，没有把疫情写在他的判决里面，他的说法大概都是说，因为他觉得程序上就可以认定这个案件的起诉是嫌无理由的案件，他就程序把它驳回了。
所以一审、二审、三审都被程序理由驳回吗？
就是我们在上诉的时候，二、三审他都可以以就是类似程序裁定的方式认定说，哎，一审这样子的认定没有错。如果换成台湾法律的概念，有点像是一审是判决，二三审是裁定，
就简单来讲啦，输了啦。
对，
哇，那现在该怎么办？我们在当时这个诉讼的过程中，
对，
有没有发生一些事情？譬如说为什么会输啊，或者有没有观察到一些状况？
应该说本来就已经可以期待会输，只是原本是希望说在这个诉讼的过程中可以制造一些舆论跟声量，但是因为连开庭的机会都没有，等于说大家都是在后面敲键盘，然后诉状的往返、嗯、
对，
所以变成没有什么曝光度。例如说我们没办法在法院外面拉布条抗议啊，或者是开记者会怎么样的。
哦，这反正是一开始没有料到的状况。
对，
根本没开庭，
再加上疫情的关系，
嗯，
这个是一部分。然后再来就是说本来我们的就是希望可以达到欧洲人权法院嘛。
对，
所以某种程度上律师在思考的策略上不会说一定要为了在国内取得胜诉判决而去，例如说缩减我们的声明之类的。
OK， 所以声明本来写得很复杂吗？
一开始我们确实是写就是要撤销居留证的决定。
居留证是什么决定？
居留证就是说我要发给你一个居留证，你就可以合法在挪威当地来居留嘛。
对，
但是我们后来就变更策略，我们觉得说我们可能不能打一个撤销之诉，而是要打一个确认之诉，而且这确认是一个法律上违法上违法性的确认。
OK，
就是说我们不是认为说你发给我居留证这个决定是违法的所以要撤销，而是说这个决定的内容有部分是违反挪威自己的宪法以及这个欧洲人权公约的一些条款。
因为他发给我们的居留证上面的国籍写中国。
对对，
本来一开始想说打撤销，就把这个发给我们居留证的这个决定撤销掉。
对，
那这样会有个问题，那不就是没有居留证了吗？
对对，
所以就
对，
所以就换策略，
对，
改成说确认它的内容是违法的。
对对，
就发居留证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上面的内容不应该写中国，这件事情是违法的。
是 是。
那一审的判决怎么说？
一审的判决其实我们打的如果上次已经有 follow 的听众就知道，我们打的就是身份认同权嘛，它就是一个直击在隐私权的权利底下。隐私权大家可能就比较熟悉的，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领域嘛，是不能够被侵犯的。
对啊，可是隐私权听起来很像是洗澡不能够被偷看啊，裙子不能被偷拍啊之类的。权利跟这有什么关系？
应该说隐私权到了现代的话，它会扩张成一个比较类似补遗性的条款，有点像是我们的宪法那个22条的概念，就是说很多没办法被欧洲人权具体的权利就会涵盖在隐私权里面。
OK，
例如说最有名的例子应该就是堕胎权、
嗯、
堕胎权它就是一个很标志性的就是被涵盖在隐私权的权利。因为隐私权它在很多国家宪法或是欧洲人权公约，它是跟自己的家庭生活去做结合的。其实也可以想象，就是一个人隐私跟他的私领域其实就是围绕在他的家庭生活。
对，
所以家庭生活再进一步延伸，就是说我是怎么样生活，然后还有我之所以为我，其实都是围绕在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就是说人性尊严有一块是绝对核心的，不能够被侵犯的。
是，
那再进一步讨论到说，其实这一块有一部分就是说我之所以为我有一些元素嘛，例如说我的性别，我的种族，我说的语言，这些其实都组成了 现在这个我对外表彰的我，
对，
所以到了现代之后呢，隐私权就进一步被解释，也包含了这个所谓的身份认同的权利。
是，
对，那身份认同的元素就包含我刚刚讲的这些。在身份认同的建立上面，最早最标志性的案件也是关于性别的身份认同，就是说有一些人他的生理性别跟他的社会性别有不同的时候呢，他要怎么样去透过法律的诉讼救济的方式去争取他认为符合他的性别认同，其实都会回归到欧洲人权公约第八条这个隐私权的使用。
所以我们在挪威的律师帮我们主张这个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的
第八条
的隐私权，但是听起来没有道理的啊，那一审法院为什么帮我们驳回？
但是欧洲人权公约的第八条虽然有这些案例是身份认同权的相关案例，但是它从来没有被使用在国籍的认同上面。
哦，
它只有在例如说种族还有刚刚讲的性别这些比较没有那么涉及一个国家主权象征的身份的定义上面，法院有做过认为这些国家是违反这些人的身份认同的判决。
嗯，
对，但是还没有一个 case 是涉及国籍的认同。
OK，
对，因为大家可以想见一个国籍可能就涉及了一个政府要不要对另外一个政府或是对另外国家的承认的问题。
对，
那承认会是一个国家至高主权的象征。
对，
那这会涉及到国家主权跟人民的冲突。
那后来法院就用这当理由帮我们驳回了。
法院他具体来说就是用所谓的一中原则啦，他认为说挪威一直以来都是遵守的所谓的一中原则。那其实一中原则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概念有稍微涉略，也知道一中原则跟一中政策是不一样的。例如说美国他们是直击在这个台美关系法还有其他三个公报所衍生的一中政策，
对，
他其实并没有直接去讨论说到底 PRC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范围有没有包含台湾，他其实并没有去处理这个问题。
对，
他顶多只是说我 acknowledge 说你有这样子的主张，并没有去 recognize 他。
嗯，
那所以这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中原则是说大陆地区台湾地区都涵括在这个中国里面，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的合法中国合法代表，并没有到这个程度。但是在判一审的判决里，一审的就是双方诉状往返的过程中，政府律师那边呢有丢出了一个挪威的外交部长之前在被挪威的国会质询的时候有提出一个很明确的书面，是说他们认为台湾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我们挪威讲这么直接哦？
对，他讲的很直接，
超级轻松，
那我们也超级被突袭，因为我们不可能之前会去翻阅所有的国会的这些记录，然后这些也没有在他们跟中国签订的外交公报里面。
嗯，
但是这会变成他们一个非常有力的而且很明确的证据，这就变成说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一个国家要不要承认另外一个国家是他最高主权的象征嘛？
对，
那通常法院都是不介入这种，就是
因为这是外交事务嘛。
对，
法院会觉得说我又不是外交官，
对，
我怎么会有权利，或者是怎么会由我来决定
对
要不要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对， 对，所以我们的诉讼就开始有点陷入两难。我们当然可以强烈的去质疑他说，诶，你怎么可以有这样的外交政策，你这样的外交政策跟人权有冲突的时候怎么办。
对，
但是这样很可能就会被法院更轻易的驳回。
真的哦？
其实他们还是王权国家嘛，他们有国王嘛，他们说
挪威有国王，
对，挪威有国王，他就说，诶，这是我们国王负责的啊，这是我们国王决定的
啊。挪威国王有实权吗？
国光当然没有实权，但象征意义上，
对，
象征意义上，对对对，所以会变得很难去撼动。所以我们后来就是比较着重在的是提出一些比较政策上的说法，例如说，诶，其他的欧洲国家他们也都没有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但是在驻籍上却驻籍台湾国籍，所以可见挪威这样的驻籍不符合所谓的最小侵害原则嘛。
对，
就是说，诶，其他国家可以做到，然后诶，同时保障了台湾人的身份认同，也没有造成这些国家的任何外交政策或是国内内政上的困扰嘛。
对，
而且事实上是有助于他们国内内政的，因为他们确实是有需要去分辨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跟来自台湾的人嘛。
这管理上有差别吧？
其实是有差别啊，因为 我们的护照是免签啊，他们没有免签的待遇啊。
啊，真的、
哦？我们的律师也有很多举证，例如说一些难民的相关规定啊，其实在他们自己的政府的网站上都是把台湾跟中国区别开来的。
嗯嗯嗯，
对。那接下来另外一个新的挑战就是说，诶，那你们也是跟香港一样的待遇嘛？因为这些网站也都把香港给独立出来，那你们就相当于香港这样的概念。哦、那接着我们就要再去回应说，为什么我们不是跟香港一样的地位？因为香港是一个特别行政区，我们不是。他们归根究底还是受他们的那个法律的基础还是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嘛？
对，
才赋予他们基本法这样子的权利，就一国两制的权利。但是我们并没有在这个一国两制的框架底下，我们有自己中华民国自己的宪法来管辖这个台湾这块区域。
嗯嗯嗯，
对，所以我们跟他是完全互不干涉的。事实上独立的一个国家，
但是法官还是觉得这个是太政治，他不想处理。
他也没有这样说，
法律归法律，政治归政治。
就是说你可以想，就是说我们尽量去淡化我们的政治色彩，
对，
在我们的论述过程中去淡化我们的政治色彩。
我们都是拿法律的啊，对，隐私权啊，然后举证啊，说挪威的法律制度本来就把台湾人跟中国人是区隔开来的啊，
对，
之类的。
对，没错。但是法官就突然神来一笔，在判决里面来了一句，是说虽然我们认为说我们这样子的诉求并不代表我们希望挪威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法官不这么认为。
法官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认为我们背后的实质诉求就是希望挪威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他还是这样认为，就对了。
他就这样认为，就会变得说，哎、欸，那我们之前打的那些是不是被一笔就这样勾销了？
对啊，
对，他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很多补充的论述啊，例如说你们住在挪威没有实质的损害啊。
哎、欸，会有实质的损害吗？这么国籍被写成中国。在挪威生活是会比较不方便吗？
其实我们用到居留证的场合真的很少，大概就是进出海关的时候你要搭配你的护照一起出示。
OK，
其实真的很少，所以说什么有实质的重大损害现实上是还没有遇到，但是想象上是可能会发生。例如说被遣返的时候，会不会因为这样子的住籍把你遣返到中国而不是把你遣返回台湾？
OK，
那你知道这时候就有一些人权的因素牵涉进来吗？
人权条件不一样啊。
对，所以这会影响到一个国家要决定怎么遣返，然后这可能会误导这个国家在做遣返的决定的时候的一些判断。
上诉审法院跟最高法院都没有审理吗？
最高法院当然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以台湾最高法院为例，常常就是几句话就带过了嘛。
对啊，
对，
挪威也是，
挪威也是。那高院他当然是有稍微再审理一下，但是大概也是说，哦，我完全同意一审法院的见解。另外补充的是说，就是一审法院有一个还蛮值得一提的亮点，就是说他有特别提到说，认为台湾人确实有称自己为台湾人的这样的身份认同。
嗯，
但是他认为说这个身份认同不需要以国籍的方式来表彰，他可以在你的出生地啊或者是你的种族来表彰。所以他说，诶，那我在我的系统里注记你是台湾种族，或是说你的出生地来自台湾，这样就足以保护了。
OK，
他的说法是这样，
他要给一个替代方案。
对，但是出生地可能会显示啦，但是我的种族并不会显示在我的居留证上啊。
对，
而且其实这跟我们很多台湾人的想法可能反而是有点冲突的吧，就是可能很多台湾人还是觉得自己文化上或许是一个华人，就是 Chinese 嘛，文化上或许是一个华人，但是挪威法院反而认为说，诶，你在种族上或是文化上就是不同于 Chinese 的台湾 ese。
可能跟，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比较颠倒。
对对对对对，
就是应该是被归类成华人的文化，可是国家是不一样的，因为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也有华人的文化，可是他们国籍就是马来西亚跟新加坡。
对对，但是法院是说这可以注记在你的种族上。
OK， 你是听起来有点瞎，有点好笑。
对，但是我在想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澳洲人权法院它有一个关于种族的很明确的判例，所以他不敢、okay. 不敢在种族这一块去违反。
哦，所以如果扯到种族的话是有明确的界限。
对对，欧洲人权法院有明确对于这个种族的错误注记有做过政府违反这个欧洲人权公约第八条的判决。
OK，
但国籍还没有。但我想也是因为在欧洲虽然有47个国家，然后很多从 从前苏联解体的这些小国家有一些纷扰，但是像台湾这种就是国家地位还这么不明确的，或者是说很有争议的地方，可能在欧洲也几乎找不到。
OK，
所以自然不会出现在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里面。
嗯嗯，那现在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机会？听说跑去找欧洲人权法院来告。
对，
就换一间法院来告告看。
对，
那我们是要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欧洲人权法院是什么。
欧洲人权法院它就是说它是从那个欧洲的理事会诞生的嘛，欧洲理事会它是一个不同于欧盟的体系，它基本上有47个会员国，那挪威是最早的创始会员国之一。那它这个法院它之所以有它的这个既判例，是因为他们有签，这47个国家有共同签署而且那个承认了这个欧洲人权公约。那欧洲人权公约里面有一些怎么样去执行这些判决的条款，基本上就是说把你，如果你违反了这个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没有去执行的话，会有一些罚款制裁，或者说把你从这个欧洲人权理事会里面去做除名这样子。所以它某种程度上是有强制力的，虽然它不是大家想象上一个最高法院或者宪法法院这种最高司法权的概念，但某种程度上确实这47个国家有把部分的司法权让渡出来，在一个第三地公正的一个单位来做执行。
那是任何案件都可以到欧洲人权法院起诉吗？
要涉及到政治公民权利的案件才可以，
就是欧洲人权公约有提到的有明文保障的人权才可以。
对对对，那欧洲人权公约主要涉及的都是公民与政治权利。
嗯，那为什么不要一开始就去找欧洲人权公约就好了？
因为它有规定，就是说你一定要在国内穷尽所有的这个救济途径。
OK， 国内都打不赢了，
国内都输，然后都输到底的话，你才可以到欧洲人权法院。
就你国内解决不了的再来，
对，
不然还塞爆。
对，没错。其实他在4-5年前有很严重的这个积案的情形。
嗯，那听说过。
对对对，那所以后来他们有一些改革的措施，包含就是放宽了这个不受理的范围之后呢，其实有蛮对他们来说有蛮大的帮助的。目前就是听挪威律师说他们的受理率大概是10%，但是说他们认为说90%都是没有理由的烂案啊，例如说他根本就没有穷尽国内的救济途径就来告了，
嗯，
这种的案件就会跑到不受理的范围。
OK，
那剩下的10%，如果能够在程序上被欧洲人权法院接受的话，大概有一半一半的几率会获得胜诉的判决。
所以100个案件里面就有10件会被受理，
对，
然后只有5件会赢，
对，
这就是5%的机会。
对，
那我们这次到欧洲人权法院的提告，你觉得有信心吗？觉得有信心理由是什么？法律上的？
某种程度上不是说对于胜诉判决有信心啊，但是我是觉得说这会是一个蛮有指标，对台湾人来说蛮有指标性的案件。第一个是说它是一个在欧洲的案件，它不是只限缩在挪威这个小国家里面，
对，
所以它做出来的判决对于这47个欧洲理事会的成员国将来都会有判例法上的拘束力。
对，
那所以其他47个国家如果有同样的这样的注记的话，都有可能会违反这个欧洲人权公约，
效果可以遍及全欧洲。
就是我们在到欧洲人权法院之后，我们会开始找其他的外国律师一起来加入我们的法律团队。这些外国律师就不再限于原本精通挪威法的这些挪威律师，
对，
他们会有更多的想法跟经验可以带进来。那我们现在在去年11月收到最高法院的败诉的裁定嘛，裁判，
对，
那所以按照这个欧洲人权公约的规定，我们必须要在6个月内提起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诉讼，所以他的那个时效就是在今年的5月以前，大概4月底会比较保险。
okay.
所以我们陆续有在这段期间接触了法国、英国还有比利时的律师，跟他们讨论。其实讨论下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件，也很 promising 的案件，他们都不认为说这是一个必败的案件，但是
真的、哦、
但是他们觉得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如果说没有这样没有相关的判例的话，我们就要更充实我们自己的论述，就是说它怎么样影响到我们台湾人，然后为什么这个注记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没法用法律说服的话就是说自己理，没法用 理性说服的话就是动之以情嘛，
对，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层次。跟几个律师谈下来还有听到一个蛮大的关键，就是说或许我们除了这个欧洲人权公约第八条以外，也可以引用第十四条，也就是说禁止歧视条款。对，禁止歧视条款有点像是我们台湾平等权的概念，它通常会搭配一个具体的权利来做使用。
对，
所以禁止歧视条款例如来说为什么其他国家他们频频是拿自己国家发给的护照进去，然后就按照这个护照去注记他的国籍，但是台湾人却不行。
对，
我明明是拿台湾政府发的护照却被注记成别的国家的国籍，这明显是就是某些律师他们会认为说这会构成对于台湾人的歧视。
嗯，对
对，就是有差别待遇，然后如果这个差别待遇挪威政府并没办法给出充分理由来做说明的话，就会同时违反这个十四条跟第八条。
OK，
嗯，
这个案件在挪威当地有造成一些讨论吗？
有，因为我们这个案件都有被一个挪威的记者在关注，那他是工作在他们的最大报就是晚邮报，
嗯
，Aftenposten 里面。其实他从很早，大概2012年的时候就开始报这个案件，那时候我还没有去挪威。比较熟悉我们的观众就会知道，我们是台湾人，是从2010年刘晓波被颁给诺贝尔和平奖那一年开始，从原本都很正常的跟其他国家一样被注记成台湾，突然变成要被注记成中国。
对，
那从那一年之后，当时还有台湾代表处在挪威嘛，在挪威可能叫做台北办事处，那他们都我们的代表都有在跟挪威政府反映这件事情，那当然也有透过就是报章媒体报道的方式，所以从2012年就有在报道这个事件。那后来我决定要起诉之后，这个记者也有联络我去做报道，然后一直到最高法院判决，这个记者都有在持续的追踪。那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其实他们的网页版的这些新闻都是可以留言的嘛，那其实他们很多都是站在我们这一边。
OK，
对，
民间的舆论比较支持，
对，他们民间都是觉得说不需要为了赚鲑鱼的钱而去放弃我们的一些根本的价值。
嗯哼，因为挪威要卖鲑鱼给中国。
对，就是回到就是说从2010年那个时候他们颁奖给刘晓波以后，中国就是很愤怒的禁止挪威鲑鱼进口到中国。
可是颁奖的也不是挪威政府啊。
对 对，
对啊，那个诺贝尔基金会是他自己一个民间团体啊。
对对对，所以就知道中国他其实某种程度从2011年就开始试验他这种战狼外交。那我觉得挪威对他来说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对他来说是一个很正向的试验结果，所以他觉得这套可行嘛，因为很快的挪威某种程度就屈服了，然后在2016年还跟他签了一个这个恢复外交关系的这个应该是双边声明啦。那声明里面有提到说哦，我不去侵犯中国的核心利益，那他当然没有去定义所谓核心利益，但是我们都知道核心利益就包含了香港台湾这些的议题嘛。
对，
他说我不去碰触他，某种程度他也是一个妥协或是一个 say sorry to China。 我觉得其实我还蛮为挪威人感到惋惜的，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是标榜自己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小国但是是一个人权大国。
那回到台湾的话，因为你刚好最近这一两年在台湾嘛，
嗯嗯，
你觉得台湾人会关注这个案件吗？或者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让大家更来关注这个案件，大家为什么要关注？
嗯，我们在起诉前其实就有做过第一波募资，那一次募资的其实还蛮好的，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动机都还蛮有回馈跟想法的，然后实际上也募到了比我们预期更好的结果，那也很感谢大家就是帮我们就是一路上就是完成了在挪威部分的诉讼，
至少律师费都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来
对
付掉了，
就有一种大家都是这个案件当事人的感觉，
就大家都会被他影响到啊。
对对，
确实是这样，
所以对我来说我自己 的角色有点既是当事人又不是当事人，虽然我在形式上是当事人，但是我也是有点像是律师吧，就是怎么样把这个案件尽量做到最好，然后不要让大家失望这样。我想很多人在出国旅游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那最常遇到应该就是说，因为我们之前旧版的护照是把 Republic of China 放得很大嘛，虽然有另外一个台湾，但是很常就会造成误会，认为说我们是来自中国，这就造成台湾在出国上有很多的不便，所以相信很多人都会因此而受到类似的影响，包含去旅游啦、去工作啦、去念书，如果你被注记为中国，你要花很多时间跟大家解释你其实是来自于台湾，跟大家所知道的中国是不一样的国家。
嗯，
那我想这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在台湾这个民族国家长大，某种程度来说的话，这个成长经验就会成为我们的一部分，那这个成长经验就包含了我们整个民族转型的过程，还有我们投入在这些各种的这些政治工程、法律工程的这些过程里面，都是我们共同形成一个共同体的经验，那这共同体的经验就会成为我们作为一个个人本身的一部分，所以大家当然就会很自然而然的说I'm from Taiwan, not from China。 这不只是因为说台湾跟中国实际上会遇到什么样的差别待遇，
没错，
它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或许就是很多人在讲这个天然独的概念，但其实它不一定是独或是同，但是它就是一个很自然，就是说我就是这么说我的，就像我说我的名字这么自然，
没错。
那你当你我明明是叫 Joseph， 那你是却叫我是 Mark Michael 的时候，我当然很自然的会去纠正你说这个不是我的名字。其实他不会去想到太多为什么 Mark 叫我 Mark 或是 Michael 有什么不好啊？
对
对，他其实并不会想到那么多，他其实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一个反应。那我想这个诉讼之所以会引起共鸣，是因为大家都会有类似的遭遇，我希望就是说有类似的遭遇人都可以站出来，不一定要是在物质上资助我们，就是在一些留言底下为我们发声打气啊，其实我们看了也都会觉得很感动，也会有更有动力去做这些事情这样子。
我们这个案件要到最后一个关卡了，就是最重要的关卡就是欧洲人权法院。
对，
欧洲人权法院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人权法院，所以他做出来的判决如果对台湾是有利的话，当然在欧洲的台湾人都直接受惠嘛，因为他的效果基于整个欧洲嘛。
对，
那再之后就是在全世界也画下一个里程碑嘛，就欧洲人权法院第一次针对国籍认同做出一个划时代的判决，
没错，
也是跟台湾有关的。
对，
那这个对于台湾未来在不管是其他场合上面要来引用啊，或者是相关的学理研究啊，都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指标，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件会很值得大家继续来去关注，那也特别赶在这个机会要邀请 Joseph 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案件后续的一些发展，因为我们在其实 EP11 是法科电台很早期的，那个时候的听众可能没有像现在这么多，
对，
所以我相信听到这一集的听众可能很多其实没有听过第11集，那
对，
欢迎大家回去听听看第11集，那也欢迎大家接下来继续跟着 Joseph 一起来关注这个案件的发展。
也可以 follow 我们的那个脸书粉丝专页，
叫什么名字？
叫做那个在挪台湾人国籍证明运动。
好，那就欢迎大家 follow 这个粉专，我们会把这个粉专放在这个节目的资讯栏，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点下去看看。
好，
那大家 follow 一下，如果有兴趣的话，那群众集资还有在集吗？还是暂时结束
了？目前还没有，但是我们会视情况，还有包含我们提到就是未来法律团队的组成，如果有必要扩编的话来壮大我们声量，然后再加上未来我们也有计划要找更多的专家证人或是法庭的挚友写相关的法律意见来声援我们。
对，
那这些可能都会有一些费用的支出，我们会再评估，如果有需要的话可能会在近期再进行第二波的募资。
那坦白说打诉讼本来就很花钱，价格是一样的，只是货币不一样
对，
所以那个价格其实三倍以上，所以那大家有如果有兴趣而且也愿意帮忙的话，其实这个诉讼不是为他们而打的啦，
对，
这个诉讼是为台湾人而打的嘛，因为这个诉讼打赢的话是台湾人享受到这个诉讼带来的一些效力嘛。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且也有意愿的话，欢迎大家到时候可以来支持。
谢谢谢谢，
那我谢谢 Joseph，
谢谢谢谢桂子，拜拜。